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5号召开会议，研究部署疫情防疫工作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。根据新华社报道，会议指出，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，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，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，坚决同一切歪曲、怀疑、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。根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5号的最新发布，从4月22号开始，北京累计报告发现544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，涉及15个区，其中约一半集中在朝阳区。最新发现的病例已经蔓延到三里屯、国贸等北京最核心的区域。目前，北京市共有17个高风险地区，31个中风险地区。北京地铁宣布，因为防疫需要，5月4号开始对全市地铁线路44个站进行出入口封闭，直到另有通知解封。5月3号，北京市教委发言人宣布，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五一假期后暂停到校上课一周，具体返校时间根据疫情形势决定。5月4号，在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，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宣布，北京市餐饮经营单位在五一假期后继续暂停堂食服务，同时朝阳全区内单位实行居家办公。5月3号、4号、5号，北京连续开展三轮区域核酸筛查，截至4号，第一轮筛查已经全部完成，累计采样1992万人。5月5号，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22例。家住北京昌平区的赵女士，虽然还未遭遇被封楼的命运，但是最近北京一系列的管控举措让她觉得不堪其扰。节后儿子不能上学，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。
学校延迟开学一周嘛，然后天天测核酸，连测三天，今天昨天下午刚测完，今天又通知早上午测，哎，烦死了。饭店不准堂食，商场都还开门，进商场什么的都要48小时核酸然后才能进，好像电影院什么关门了吧，然后所有的那个博物馆什么的室内展厅都不能开，首播都关了，一些娱乐场所都关了嘛，然后健身房都关了，我们小区里边健身房也关了。
赵女士说，她所在小区的一栋楼里，前几天因为有一例密接，当天晚上该楼就被封控，住户不能进出。好在检测之后发现该密接者未感染，所以很快解封了。但是赵女士被吓得不轻，躲到父母家住了几天。
哪哪都不能去，好好一个五一假期就这么全给浪费了，我天哪，妈烦死了！天天你还不能跑远，因为回来你们还要做核酸检测，然后天天这个是麻烦死了。本来我们都计划好好的出去玩的什么的，哪都不能去，整这些破玩意就没完没了了。
和赵女士一样，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周先生也非常厌倦没完没了的核酸测试。
北京是要求三次核酸嘛，然后我从26号到现在至少得做了个四次吧，我做了四次，我还比那个一般人少做了一次，已经疯了，现在这是我没有知道为什么。
周先生说，现在最夸张的可能是一天两次，有的地方是隔天一次，有的地方是一天一次，都不一样。
像我们就是有外国朋友的，看外国都已经正常了，你这都不知道在他们干什么，在抽什么风。
已经被锁在家中一个多月的上海市民，近日似乎看到微弱的一线曙光。有的病情稍轻的小区开始有条件的放住户出门采购，但是要凭出入证，限时限点限人数出门，并且不允许开车。网络开始流传上海市民抬扁担、拉拉杆箱、推三轮车、野餐车甚至婴儿车出门购物的视频。在5月5号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，上海市经信委总工程师张洪涛表示，上海全市1000多家重点企业复工率超过70%，其中首批660多家重点企业复工率超过90%。家住上海长宁区的温女士，自从3月16号开始小区被封，除了中间去公司拿点文件，已经过着几乎足不出户的日子超过了50天。她告诉美国之音说，自己还不知道何时可以出门。
我相信有一些小区啊，它人比较少的，很快就可以出来拿一个证出出进进。但是像我们这个小区，它是4500人以上的，那就时间会长一点，时间会久一点。我们还没有出去，但是大爷大妈已经憋不住了，天天跑到外面，
温女士坦言说，自己虽然被封很久，但精神状态还没有濒临崩溃，只是刚开始物资不充足的时候特别的想吃肉。
然后刚开始时候不是有几天肉有点难买吗？看到那种什么鸽子就想把它给打开来吃了。
她说后来居委会一共发了四次物资，但是第二次发的肉是坏的。
第二次的物资里面有肉，但是肉是全部都烂了。然后居委会挨家挨户敲说不要吃这个肉啊，那个肉臭了，我们去汇报一下。然后我就想，我说哎呀，这之后你还是不如就别给了。还是
温女士告诉美国之音，这段时间的生活补给都靠小区团购。她生活的小区因为人多，所以购买力强，基本物资可以保证，但是她需要经常半夜三更的在网上守着下单。作为异乡人的她在上海生活多年，这次的经历让她觉得尤其悲哀。
我不敢想象每天这个城市会失去多少钱，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这个城市在死，但是他们就是无能为力。我现在就看到底他什么时候可以解封吧。现在任何人跟我说哦马上要解封了，我一点都不相信。
和一些都市北京和上海相比，中国其他地方对于疫情的管控之严格有过之而无不及。5月2号，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核酸测试中发现一例阳性。在确诊一名学生为无症状感染之后，山东大学连夜动员师生，将10000多名师生转移到济南、淄博、泰安、德州等4个城市的方舱中心进行隔离。5月3号，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新增103例感染者，均为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集中隔离场所发现的病例。之前几日，该区已经发现近百例感染。为此，辽宁省长李乐成已赶赴现场指导防疫工作。鲅鱼圈区也于4号开始进行全民核酸检测。目前辽宁省内已有丹东、大连、营口等地先后发现报告本土新冠疫情。5月5号，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，通报自4月30号以来，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阳性病例71例。郑州市提出了要在5月10号左右社会面清零的目标，宣布从5月5号起对全市市民进行核酸检测。郑州全市人员非必要不离郑，室外人员非必要不入郑。郑州公共交通减少1半班次，学校和托幼机构等暂缓开学，聚集性活动一律停办。消息一出，引起郑州市民抢购囤货热潮。近日网络还流传一则视频，一名河北唐山的老农因为私自下地干农活被发现，遭到批评，不得不在村里大喇叭上对全体村民认错致歉，承认自己对疫情有点麻痹。之前河北迁安传出的一则视频也被广泛转载，当地某社区要求每家每户都必须上锁，并且把钥匙插到门外面，交由社区统一管理。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认为，只要中国没有实现疫苗全民普及，清零政策就一直会延续下去。他向美国之音回顾说，自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疫情以来，基本可以分为4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最初武汉的爆发阶段，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掩盖真相、打压言论的做法，给全世界防御工作都造成误导，可以用犯错甚至犯罪来形容。但是第二阶段，也就是武汉封城阶段，是一个成功。
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次生危机、次生灾害，也看到了一些人权的侵害，但是整体上来讲，他的这种清零封城的方式，应该说他的得益超过了损失。换句话讲，我认为是对的，而且是成功的，避免了很多很多生命的失去。
然而他认为，正是由于这个阶段的成功，给中国政府后来的犯错奠定了基础。
而恰恰是因为这个阶段的成功，让习近平奠定了他现在犯错误的基础。他认为啊，在全世界感染都这么严重的情况下，中国可以损失这么小，当时老百姓也是认可的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防疫的成功和效果已经和几个其他的指标连在一起了。这个指标是什么？习近平伟大不伟大？习近平英明不英明？习近平正确不正确？那么第二个，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联系在一起了。 从疫情爆发的那一天起，人们自然的、不可避免的要对两种制度进行比较，就是说到底是民主的制度还是专制的制度，对应付这样的危机更加有利一些。虽然大家说是民主和专制，实际上脑子里想的就是美国和中国。
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说，习近平已经把清零和自己的成功联系在一起，写入教科书，所以不敢放弃。
不敢放弃，一方面是政治的，就是很多人讲啊，为了二十大，当然是为了二十大呀。他二十大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啊，他提出的政治目标那一定得完成啊，不完成的话他就不伟大，不英明了。清零这个目标他就不敢放弃啊。
但是杨建立认为，政治不是唯一的因素，而是出于骑虎难下。杨建立拿香港的情况来比较说，香港有700万人，死了9000，中国是14亿人，是香港的200倍，200倍乘以9000就是180万。如果再加上中国国内医疗条件比较差，完全放开，那有可能200万以上的人在中国因为感染新冠而死亡。这些数字如果出来了，习近平受不了，他承担不起。而且在这种情况下，党内的反对势力就可能会出现。
所以他也非常小心，他当然不能有200万这个数字贴在他脸上。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现在中国这种清零的、荒唐的、残酷的一个政策。所以呢，只要他那个基础条件不发生改变，就是说你不普及疫苗，不这个形成集体免疫的话，我觉得清零政策不会那么轻松的就会放弃吧。
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。